请讲。
你刚才提到了，是不是那个台大一个物理系教授？
是的，
叫张文亮。
对，是的。
OK，OK。啊，是，我了解。
他是天才一个了，天才一个。
我常常听他的道。
是的。
OK，
那他现在是一个非常时期哈，所以也很接地气，就是跟实际的生活非常非常，而且他很真实，有一点他非常的真实，单纯的真实呀。有时候我们太世故了，太有 common sense 了哈，太有这种日常的这种常性哈，反而我们会一层一层的包起来。他没有，他整个是 open
的。他还
我们不敢说的话，他敢说。那有一点让我非常非常的很值得我学习，就是不管什么样的一个他的他教的课，他要解释什么的话，他总是连到这个智慧的开端去。
对，他就是会连到这个 Bible 里头讲的福音。
对，而且他会跟他的学堂里面的学生，不管在哪里的学生，
反讲福音。
对，他一定要讲到这个创造者，因为他是物理嘛。那所以呢，就他说这个物理就是神的言语啦，对不对？它是他的一个言语呀，就是你可以从里面去探秘哈，就是看到神多么的奥秘，神多么的有的大能在那里。这样，他说他拿到博士学位，就是因为他跟那个考他的教授说，我不知道哎。他说好，那你可以拿到博士学位了。你终于承认你不知道了。啊，我想你也听过那个哈，呀，他怎么拿到博士？是的，就人生，所以我上次也提过，我们其实是要越来越谦卑了。什么叫做操练？不是越来越有能力去对抗，越有能力去解决，不是，我们越来越谦卑，在神面前越来越微小啊。我们就越来越少，他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话，那我们就很幸福。是的。我为什么开始听他的一些那个呢？因为他从他妻子过世之后，我在从他的这些表达呢，在了解，也在学习说怎么安慰人。他很直白的就说，有些人讲哪些话要安慰我，可是呢，事实上是对我是一个，有的是毒药，有的是好像更伤害我。这些呀，所以我觉得我也在从他的这些表达去学习，说我们安慰。
他有一句话说，人在痛苦的时候要不要，就是不要乱讲，用安慰那个不走实际的安慰话，要尊重别人的知道权。哦，他们一直劝慰，好像。对方不知道，其实对方什么都知道，所以，刚才18章的不知道哪一节，我就连着一个讲，我们啊，2年学讲话，一辈子学闭嘴，
是的，
这是我们不是，
哇，这是真的是。人的
刚
尊
才
严，
你讲十八章的，不知道15节还是什么，愚昧人寂寞，我就想到，2年学讲话，一辈子学闭嘴。
是的，你说的非常对，非常对呀。开始学讲话就停不下来了，就讲话可以不负责任了，可以这样讲，我觉得很自然嘛。讲话有什么好难的？也不用去上什么专业才能讲话，对不对？但是呢，就像你讲的，如何节制我们要讲的话，怎么样去不要开口去讲话，才是我们要学的。是的，很有道理。
其实我只想一点嘛，今天这个
好的。
顾妈妈讲的，真的，我就说有这个缺点，就是一直讲，我感觉家里人对我的感受，我家人现在要靠精神，慢慢的要悔改，自己有错，我感觉是神教导我们不轻易发怒，性情暴躁，不要。我感觉刚才他说的箴言那边，不要多嘴，不要闭嘴，那就是说闭嘴。对我的感受，我很感动，因为我经常啊打电话什么，人家还没讲完，我自己要插嘴，这个对神也不好， 意思是这样子，得罪了，得罪了弟兄姐妹就得罪了神，是不是这样子讲？
如果神有提醒你了哈，那个如果神有提醒你，那你就求神帮助你，好，
是啊，
我跟你说过啊，有时候对于你的特性，我想你不是故意要这样子，好，就等于说呢，你是怎么讲呢？
我讲一句，
你有一个神经性的问题了，有一个脑神经性的问题在那里，我认为这样。好，那如果你认为那你就要跟神说，神啊，你帮助我，你医治我，好。如果他已经牵扯到跟人的关系，会冒犯到人，或者是会干扰到人的话，那我们就跟神哈，你可以跟神无所不谈啊，你把这要讲的都去跟神讲，先跟神讲，好，你学习看看，你当你开口要讲，就先跟神讲，然后神自然会教我们说，有些话你可以不用讲。
这个。我感觉就是说，
是你可以讲，不是你不能讲，但是等于说你要跟对着人家讲话的时候，那么你就宁可说跟神去谈一谈，然后呢，后来也省一些力气，对不对？免得还要啊，让人家闲得烦，这样意思是这样嘛，对不对？你意思说好像会让人家不高兴哈、啊。现在我给你一个很实用的方法，好不好？好、啊，你需要认罪，你去跟神讲就好。好，你不需要跟我们告白说哦，你要认罪，你需要做什么？但是有一点，你跟神畅所欲言，你想讲什么就跟他讲，因为你不讲，你在想什么他都知道。那第一个，你宁可把你要讲的先去跟他讲。你的对象是神自己，好，他绝对不会嫌烦，他不跟人一样。啊，他也不活在时间里面啊，所以你能够了解谅解说为什么其他的人不太能够了解你啊，其实你没有得罪傅妈妈，你是傅妈妈了解你，他也爱你，那么你是在聊你真的是认同傅妈妈的意思啦，能说你在学习怎么样，不要说，要不要说要比说的更要学习，对不对？好，
没错、
okay、
没错。
所以你试试看好不好，试试看。从现在开始，当你想讲话的时候，你有讲话的权益，这是神给你的，神给我的。啊，你就先去跟神讲。神啊，我要讲，现在我要讲这个，不管是我的家人我怎么样，我要讲这个。好，你就跟他讲。之后你自然会有从他来的智慧，像刚才大卫从神的智慧知道怎么样面对。扫罗的情况，这样好不好？
师母，我想问一下那个第18章的第一节，
嗯哼，
愚众寡合的独自寻求心愿，并恼恨一切真智慧。然后我看他有不同的翻译版本啊，就是中文说，比如说孤僻离群的直求自己的愿望，还有说孤傲者独善其身，还有一个说离群所居的人净寻求的托辞。因为就是好像原来我们这个可能是过去的这个文化里边什么一些描述里边都是那种孤傲者，好像没有觉得这是一个好像这些隐士啊，他们好像都是离群所居的，所以但是他后边没有觉得说，一般讲到文化里边讲到这种隐士都是觉得还是蛮有智慧的，但是这里想是并恼恨一切真智慧，所以我对这句经文不是很理解。
我们的重点哈是针对天上的智慧跟日光之下人的智慧，没有神的智慧跟有神的智慧是不一样的。好，那么这一开头依旧讲到与众寡居的呢，我就从两个观点来谈这一经节。第一个，人不可能离群所居，因为神造人的时候是要我们彼此成为肢体，我们是要彼此服侍的。就像他对亚当说，造亚当的时候他说他只有一个不好，就是独居不好啊。那当然后来他就设立了婚姻，但是人的被创造绝对不是可以孤立，或者是我的意思不是说好像有人喜欢独处，这个不是，跟这个没有关系啊。那重点是你可以看到一节到第三节它是没有神的一种景况， 他说恨恶一切真的智慧，那么真的智慧就是神的智慧，不是哲理的问题，也不是修养的问题，是在这个当中，当你念到那些翻译的时候，都有可能都我一点都没有认为有什么要指向什么高傲啦，或者是孤僻啦，或许都有可能。好，我要谈的重点是什么呢？一个人不可能，如果有神的智慧，不可能离群所居。我们讲一个比较明显的老人家就好了。老人家千万不要自己把自己关起来，然后呢跟人家完全没有关系。包括那这个当中最重要的关键点在哪里？不说话了。但是一个人不可能不说话啊，当你离群所居的时候就是跟人家没有沟通啊。那接下来呢，事实上我们是自己在自说自话。那如果我又没有神的话，那我就要说很多，一方面是我想说的话，我想的我怎么想我就怎么说，但是我又没有对象可以去说的时候，那我里面那一潭深水啊，那一潭深水可能就会变臭了，就会不流动了。好，所以我认为你谈的那些不是解释，它的翻译呢都有可能，但是我的重点不在这里说像我的话，我就是喜欢独处的人啊。那如果说像这样的话，我就要反省说，我是不是有骄傲的心，不想跟人家在一起呢？我听过有人这种想法，他说：“哎呀，那他们那些人的那个言论呢，跟我合不来，好像说，水准不够，所以我就不跟他们讲话。”也有这样，也有可能了啊。但是呢，我在谈的是一个有神跟没有神的智慧。我不晓得这样，我可能没有回答你的问题。
明白，
因为这里提到愚昧人，提到智慧人，提到恶人，这个都是有神跟没有神的分野，不在于这个人的智能或这个人有没有修养，不是在这个。
好，我讲一句啊，不是。
哎，好的，请讲。
我讲一句，是不是对不对？这个与众寡合，我就讲两句来，你们大家来参考。以前有一句话叫文人相亲。但是后来有人说文人相亲就是侵略的侵，其实文人相亲是大家一起在这个地方与众寡合。我现在不知道这个圣经里头的这个意思跟这个我讲的意思会不会有什么，是不是有一带有一点相似。
你说相亲的是侵略的，
愚昧的人就是这个地上的智慧，就是文人相亲，互相侵略文人侵。但是有神的人，天上来的上面来的智慧者，文人相亲，大家亲彼此，怎么亲爱的亲？一个是侵略的亲，
是。神的心意很清楚的，那谈到教会的时候很清楚的把我们形容成肢体，或许我们有不同的功用，我们有不同的形态，也有人看得见的，看得到外表人是看不见的里面的这些脏器，但是我们是肢体，缺一不可的。所以到神来教导我们怎么样叫做和睦，或者是彼此的这个关系的时候呢，事实上是给我们一个好像一个 picture, 好像一个图案，整体的图案一样，是我们应该这么和谐的。好。但是呢也比如说呢，眼睛从来也看不到我们的后脑勺。好。但是呢他们也不会因为这样就叫做寡合。你懂我的意思吗？好，你们懂我的意思吗？那个傅妈妈，你这样解释我了解的是的。那等于说呢，即使我们看不到彼此，但是我们还是知道说我们缺彼此不可的啊。那啊，眼睛的功能是在看嘛，可是呢就是看不到后，他看不到啊，很多东西看不到，对不对？后面他看不到啊，所以按键也看不到啊，所以他还是要有限啊。所以 这个重点在于说我们要有人跟人的关系，那么人跟我的关系，语言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它是要彼此流通的。好，那我觉得一到三节是告诉我们，没有神的智慧，没有神的人，他们有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在那里。好，他们要的是属世的，所以他们就不喜欢真的智慧，他们不会，他们也找不到了，对不对？啊、哦，呀是，呀是是，傅妈妈，我知道你讲的理解式的也是很、要很清楚的，
很难解释，啊、就是有我想到这两句啊，古人讲
是，
就想到这个是不是有一点关系？
你有很多哈、哦，傅妈，你有很多比拟性的，就把它比用一个能够理解的来比它，好，好像一个寓意，一个象征性或者是比拟性，你有很多这样的语言，那种那是叫做那比较属所谓的哲学语言了、啊，好，
对，
好，那这个的话就会让我们更能够吸收，啊，哦，那个就是讲的明哲了，有种哲理在那里呀。那我们念真言的时候，它事实上是一个诗的那个文体，好，那它有对句，它有对称的一个说法，那个对称有一个比较或者这个比拟，好，让我们更能够有形象的啊刻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对于这个真言的语义哈，我个人呢、啊、哈，我没有真的是去很怎么讲的去研究真言该怎么读或怎么样哈。那对我自己从跟神的交通里面的对真言之后，我是觉得说意会它就是会意啦，就是你去即使我不懂啊，为什么叫做一大早朋友来就去跟朋友问候的那个怎么样，有没有人记得这句话，
就是在诅咒对方，就是一大早起跟朋友问安的，就是在咒诅他
是，但是呢它有它里面的一个含义在那里。就是刚才怎么说是的，你讲不吗，你讲
就语首预言语那个叫什么多年的那都是用象征性的
对对，
还要你用智慧来领会
是的
这个没有说针对讲白讲得很白
那可能就是说讲破了也是没意思了可以这样讲，但是不是说不能把它解开来讲，不是这样的但是呢我们读圣经是这样哈，不是这样，当我看到里面我有一个很积极的，第一个他叫我做什么我就要去做，他叫我不要做什么我就要小心不要去做，这个是我的一个读圣经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标。好，比如说这三节我看到了，那我要小心，我不要只有在那边自己想自己对读求自己的心意哈，那我有没有寡合呢？因为我是一个很喜欢独处的人啊，我也不喜欢人很多一起去活动，真的我不喜欢，我个人不是很喜欢的哈。但是呢，我会因为我是牧者嘛，到最后我们到这一段，到后来我讲一个牧者的心哈，那我觉得我就很能够领受哈，就是到后来就是一个牧者的心哈，那个传道书第十二章哈，那但是呢我就会看到说，诶，有什么我要小心我要注意，我不要这样子啊，我有没有爱真智慧呢，那不要做我就不要做，就是这样而已。我想这个很明显啊，那如果其他不明白我也就没有很说好像放在心上很重这样子啦啊。你可以把让几个版本再念一次吗，刘磊，你再念一次让大家更多一点。
实际上我的英文我觉得挺清楚的，因为它的重点可能是它重点是在独自寻求心愿。我现在看这个英文，它一个是标准译本说的是比较像英文，他说孤僻离群的只求自己的愿望，他抗拒一切真知。然后这当代译本说孤傲者独善其身，这个有点偏，实际上那个没有讲到孤傲者，他恼恨一切真知。还有一个版本吕正中说离群所居的人竟寻求的托辞，对于任何忠告爆发就是反感，这个就比较生动一些。我想他的重点是，我看他的英文跟这看就说这个这样的一个人他是只求自己的心愿，
对对，
所以他就会对所以他就对 不同的这个真正的智慧或者真知识就会反感或者爆发抗拒恼恨。他讲的我想是因为他的重点不在于他是一个喜欢独处的人，而是因为他
是的是的
只求自己的心愿。
嗯哼嗯哼嗯哼，如果你要用我用一个词来解释他，我就说不要做井底之蛙了。好，就是你把自己关在一个井底的话，你看到天有那一片这样子。
对， yeah, 他的英文是讲的说是 isolate himself,、嗯、就是把自己隔离出来的。
Yeah, right, 是。我们都可以解释，但是每一个解释都不一定说就是全部的标准答案。啊、那我们就意会看到我们读这里之后圣灵怎么感动我们，我们就怎么顺服，就是这样。嗯哼，那我是把它一张把它连在一起看的啦。好，我不是分解说一节一节看，我是把它整段它的那个连接关系哈、啊。那里面的话讲到讲话言语的方面，这一章非常多，从十七章那里就开始到这一章非常多，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智慧的言语的来这一章来做我们的一个课题，这样很好很好。你们这样讨论，我觉得就更细节了，而且更清楚。是的。是的，
师母，其实你刚已经把，因为我现在在看另外一个版本，然后我就、嗯、你其实你之前就已经讲出来了，他这个版本他是英文的，但是他翻译我自己翻的啦，他的意思就是说是他自己个人愿意跟人跟神分离。
嗯哼。
所以你刚不是有讲，就是说他是没有神，然后而且你就算是一般，像我的那个我的英文版本也是说 isolate, 那这个 isolate 跟你喜欢独处、嗯、那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含义。那个独处是个性的问题，然后
你
这个
安慰我。
对，没有，真的是这样啊，因为有的时候你像、uh-huh. 不同的人生不同，就是有时候真的是个性的问题，或者是他的一些特性，他有时候需要一些独处的时间、uh-huh. 但是他这个 isolation 是真的就是像那种把自己封闭起来的那种。
是的是的，
对，那个完全不一样，
以自己为中心，自己想自己是，自己说的对，自己说的算，就是这样了。
对，然后我真、嗯、对，然后我真的对这个人我不认识，但是我真的知道有这么一个人、
啊、
他就是把自己封闭起来。
是的，有的。
然后他既没有神也没有人。所以对，然后
怜悯他。是的，
对，然后哎，反正就是他这个，我就看到那个情况，我就真的不知道这个人到底、嗯、你说他也不是没有聪明，他也不是说没有能力、嗯、可是他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就是把自己就是封闭起来这样。
我可以问你说他应该不是一个快乐的人吧。
嗯，我对他不熟悉，我都是透过他的太太知道的、
oh, okay.
然后以前有接触过一两次，但是我想他绝对不快乐，而且造成很严重的家庭问题，然后甚至他的孩子就是，可是早期在这个刚刚知道这些事情的时候，然后我们他太太也有跟我说，然后我们其实挺纳闷说这个人为什么就是，我在想说那时候我还以为是个性的问题、嗯、想说他可能比较喜欢独处啊什么，可是后来越觉得越不对，
嗯，
就是这已经不是个性的问题了。
嗯哼，是是。还有一种病态，就是很多现在的年轻人从他们的环境各方面啊，不管是内在外在，有一种 disconnect,心跟心之间呢没有办法靠近。这怎么讲比较好，中文怎么讲比较好，你帮我一下。就是好像、嗯、disconnect,
没有连接，
没
有办法跟别人连接，是吗？
是的是的。
对对 对, 对。
我们有时候用一个比较明显，就是说他有那种社交的难处。
社恐症他们说叫。社交恐惧。
对，焦虑恐惧，或者是有社交的这种。他不是只有一种情况，就是他有某一些比较敏感性的恐惧，或者是 特殊性，又有一些经验，或者是呢从小呢没有连结哈、啊，那个连结很重要。为什么妈妈跟孩子是一条脐带连在一起？那个不是没有原因的哈。那所以后来呢，就变成虽然脐带剪掉，它的那个连结变成人跟人之间、心跟心的一条，我们就用刚才讲的河流好了，一条要通畅的一条流哈，流水哈。所以很多孩子活在一个有足够的物质，有很多玩具，什么都跟得上，但是呢产生一个关系上的一个障碍，残障，可以这样讲好不好，关系残障。那我这个讲要讲到那个，因为我像我礼拜天我们的那个异端的课就在谈到这个异端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代替，用别的东西代替真的，假的代替真的。那么他的那个本来要关系的部分，用别的物质或者是一个假象或什么来代替他本来神造给我们自然应该要成长的，应该要有的。那你用代替的东西就有点像本来应该喝母奶我们就用牛奶，那我们都知道牛奶绝对比不过母奶，不过也还好，会用牛奶也有他们的印证说可能是最靠近的啊。但是问题是这个问题不是只有母奶跟牛奶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根本就是一个假的，把假的来代替真的时候，那我们整个里面的那个就会生病了，就不健康了啊。这个是一种叫做人跟人之间的不解连心不连结的一种社交障碍啊。那这个也是另外一种跟那个心理就是好像完全自己把关闭起来，其实有类似一样的情况。那一样他需要神，他需要先跟神对神敞开他的心，要敞开，然后呢先让神能够接待主，接待这一位创造的主，接待最爱他的主之后，然后他才能够开始学习。他是可以改进的，但是呢很多父母亲都不在意这个。这是我常常说孩子我们自己带的时候，我生了孩子不是要怎么讲呢，哦，你们晓得我在讲什么哈，就是怎么样是跟我们有连结的，以后他也才会跟他的妻子、跟他的丈夫、跟他的儿女连结。所以慢慢你会发现，包括我们的这个建筑物的关系哈，每一个都像铁笼一样哈，不是这里啦，啊，当然了，也有一些城市是这样的，都有像这样锁起来，然后就有时候是钥匙儿童自己拿着钥匙回家，类似这样，这会产生一个那种关系上面的一个障碍、残障，这也是一种病了呀。
刚才讲的那个 isolate 是一个隔开还是关闭？是不是这个一个距离叫距离 ？isolate 是不是隔开？我不研究这个字了，就是可以不可以用叫把它隔开距离，就是跟人家不要来往的距离。
对对对对，我的意思
距离，
对对
对，有一个距离。
当一个人走在街道上，很多人在走，很热闹。我们就说末好了，去商场啊，很多人穿插的时候，你在那里走的时候，还感觉自己很孤单。即使你人旁边有人群，有群众，但是你觉得你心里面是好像有一个墙把自己围起来啊，然后好像你关在里面，然后很怕被侵入那种感受上面啊，我想那个就是一个隔开哈，隔开，就像我们疫情的时候不是要那个吗？要隔离吗？
我们这个的。
有没有类似
的COVID-19 啊，这个 isolate 这个大家距离要隔，他这个就规定一个这个。
三年不是多的距离以外，我们几乎就不去过正常的社交生活了，包括教会到现在事实上是半功能性而已。当然我们说现在很方便的，用 Zoom meeting 很方便， 当然包括我们这个啊，我也让这样可以让更多人参与啊。但是无形中，它不能代替面对面的啊一种彼此的那个聚会，面对面的聚会到实体去的跟人的这个肢体的聚会，那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们的这个生命里面的很重要的一种关系的要素在那里呀。Yeah. 所以我们发现这三年来产生了多少精神官能症的人啊，那也有一些自杀率也提高了，特别是青少年。青少年本来就已经很狭小了，他们的生活范围就很狭小了啊，很简单了，去上学回来做什么，然后就打游戏，这些都已经很到一个地步，连学校都不能去啊。然后呢，到后来就变成更打游戏，只能靠着那个他的那个手机或 iPad 过活的时候，那就变成好像在关在一个孤岛里面一样。这是确实的哈，过去的这个自杀率还有精神科的医生他们报告出来说，那他们的那个年轻人的那个精神患者增加很多，不正常了，不健康。
师母，我记得那时候就是小乖他2020年的时候，他还有开他的那个毕业演奏会，他的老师家里，他老师就是照顾不少老年人，他就说有一个老人家其实也没有得病，但是就是在那个 nursing home， 就是那个养老院这样，最后就是因为孤单就过世了。他说其实他也没有得病，所以我印象很深他这样说。
嗯哼，心就死了，心就枯竭了，那个心就从那个心力上面哈，不是心脏的心，就是那个我们的那个心力，我们的那活的意愿也不强，没有活力了。没有活力了，是。
所以他们这些老人家很早，因为他的老师就是周围有一群老人，好像他身体也很好嘛，他像他们的就照顾他们，所以他们很早就天天聚在，照样的吃，常常聚在一起。那我对他们，我看他们就蛮有活力的，这样还是基本上是正常的这样的，
是的，
所有活动是继续的。
是的，那个妈咪她就一直很感恩，她说在这个社区里面，我们有很多人在她的四周围哈。他从来没有觉得孤单，然后他现在特别每次跟许牧师讲话就说，我为你祷告，你好好的照顾这群老年人，在他们这个人生的这个阶段哈，然后他们很需要一个更健康的生活环境来过他们的属灵的生活哈。所以妈咪一直在鼓励许牧师说，这只要你还能动的话，那么这群老年人你一定要好好的去带领他们这样。那许牧师也是年纪大的了，所以他更能够体会老年人的需要啊。那我也加入行列了啊。所以，我们年纪越大的时候啊，但是要注意哈，我们这个跟人的关系是练习，有一方面有一个模式。我们如果说没有关系，我现在先做我自己的事情，以后再开放自己跟人家连接的话，很有可能到时候就硬了。那个关系上面的那个能力就硬掉了，就没有弹性了。好，所以可能像你们都年轻，我知道啊，但是不要寡居。如果有群众在一起，也融入一下，合起来一下，这是我或许我这样的最给你们一个那对那一节的大家的勉励哈，我们来我对自己一个勉励。
师母，你刚刚讲的，其实我刚刚也有想到，因为你像我，就拿我自己做例子好了。
嗯哼。
因为小孩越来越大，然后之后他马上就要去大学，所以我基本上就没有小孩子的活动了。
嗯哼。
那我旁边的朋友呢？因为我们这边的居住环境有的很远，然后有的他有他自己的，他们也有他们家的事情，然后你也不可能三两天都。一天到晚都聚在一起，所以就变成说，你看，如果我都不主动的，譬如说去教会或是去干嘛，我就真的自己一个人关在家里。
是，
然后你久而久之，你像疫情的时候，真的久而久之，你就习惯了自己关在家里。
对对，像我也很容易习惯这样，我很享
受。然后疫情前呢， 你疫情前也不是说自己关家，因为你就围着孩子的活动绕，所以你也没有其他，就是社交就越来越少了，
嗯，
本来就不多，然后就越来越少，所以你就等于说，虽然说你在忙着孩子的事情，可是或者家里的事情，可是你等于还是等于就是有点 isolation 的感觉。
嗯嗯，
你知道，然后呢？那后来疫情这样子，然后你现在又，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那个，所以就变成说，我们如果像我自己，如果不去教会，不去刻意的，然后去跟人群接触的话，我真的就是一个人在家里啊。
嗯哼，嗯哼，是的。
然后久而久之，那我可想而知。等到我再过十年，我就变成一个
无意识的。
对对对对对。
然后你的四周围的人可能也都是离散了，也都慢慢。
对对对对啊，因为有的搬家的搬家，有的他们有各自不同的，然后有的回去上班什么的，所以他也
是。
对啊，
像我的个性哈，我的个性啊，我是。很希望我能够专心啊，其实我说我习惯独处是我很想专心做我认为该做的事情。那我有我的女儿的三个孩子现在在这边上学，跟离我很近，所以我们都晓得嘛，母女的关系就是常常就会觉得需要帮忙哈。我的原则是我不会帮他们带，不会他们养孩子，他们要自己养，但是呢我可以帮忙。但是当我听到说哪一天我需要做什么，哪一天我要，我一听我就觉得我已经很累了，就是觉得好像我那天要把我的主要的要准备什么，我就要时间要留下来啊。我的个性是这样，但是我心里面就要告诉我自己说，我要把这个当作是给我的福气。什么叫做有孙子有什么多子多孙福气，一定有他的道理的啊。对我来讲，我想说，如果他今天不要来的话，那我就可以多做什么。但是呢，当他需要我的时候，我真的是感谢神。即使我个性上并没有很能干的，好去带我的孙子女，好，我常跟我女儿说，两个可以，四个一起来之后，哎呀，我真的是我觉得我自己很有挫败感，我觉得我没有办法专门针对每一个很专心的对他们，我就这样的一个特性，我没办法，不能干。但是呢，每一次我就把它当作是一个对我是一个挑战，可是呢对我的是个福气，我就接纳他啊。那或许我们当，对不起我插一下，我这里我刚，或许我们当中想说，那我年纪大了，我也没有办法。我告诉你啊，那个傅妈妈，请你容许我讲好吗，以你做例子。我们知道傅妈妈的身体现在是不像以前可以跑可以跳的哈，的情况，对不对？年纪也大了，本来他年纪是没有，大家都不知道的，一下子我们才知道他有几岁了哈。你知道吗？他出不去，他自己可能本身是不能跑、不能跳、不能出去的。
好，我讲一下，我今年86。
哦，所以现在他很高兴的告诉我们啊，以前他其实我们都没有人可以知道他几岁，真的，从他的那个样子，哎呀是。你知道吗？现在他这么不方便的时候，或许你说我不能做什么，他去探望一个在躺在这个他不能动，自己不能动，去探望这么一个老朋友也好，老姊妹也好，啊，那对他来讲，他要使他的力气，他要用他的，我不认为傅妈妈会觉得像我这样还要拿一个 walker 走出去，我会。又很高兴的期待我赶快出去的，我不晓得了，我没有到那个心境，我不知道。但是他一定是有一个目标在那里，他会打电话去关照那些跟他一样是老人家，好，叫他来这个长青聚会，好，还有那些没有来的，他都会关照。所以当那些我怎么知道呢？当然牧师知道了哈，那牧师会透一些风给我哈。但是我看到有一次有个很久没有来的一个姊妹，我也跟她讲过，可是她就是踏不出来，她就是踏不出来，没有什么问题，就是踏不出来啊。那有一次当她好不容易来了，我也叫她，可能傅妈妈也有鼓励她，我不晓得这个内容哈。那不管怎么样，她一来要找谁？找傅妈妈。 他说我来看你一下，来让你看一下啊。所以我们不要把自己限制说我现在什么都不能做了，我已经无能为力了，我还能做什么？或者说我等着我的儿女来给我什么，我们还可以做我可以做的。像妈咪的话就是一直为人家祷告，她即使这几天气喘，她还是那都说都上不上，她在祷告啊，有声无声的在祷告。我们做我们觉得乐意做的，而且呢是跟神有关系的去做，我们爱人等于是爱神，爱神就爱人这样啊。但是不要勉强，不是我们一定要勉强要牺牲什么，没有要牺牲，而是呢当我给的时候，我等于是在得着，这是我的意思。从我的例子到想到傅妈妈的情况啊，嗯，我相信哈，傅妈妈现在这种对人的关心不是现在才开始的，不是说哎我没事做了，我来想想看有什么可以，不是这样。他原来那个心，刚才那个 Iris 那个宋如许在讲的哈，他说如果我们没有意识的慢慢就往那个方向的话，我们也会落入整个以后就是那个情况。所以我们现在要保持一个，即使我年纪大了，即使我的环境上面已经放松了，但是我心里面那个心力，那个热情了，好不好？热情啊，懂得享受说，哎呀，这个好好吃，你就说好好吃哦，我想再吃，这个都很好啊。不管我们年纪多大，对不起啊，我们这个老年人就讲老年人的话啊。那但是你们年轻的也开始要培养怎么样？过去都是家庭孩子啊，那现在像如许在谈的，好好的开始建立我自己，跟我的神之间单独的怎么约会啊。啊，像他跟夫妻之间也是一样，开始没有儿女的时候，又有另外新的一种气氛在那里，这个都可以开始去经营、去耕耘的。好，我认为是这样，是对我们是有好处的。那最重要的是要有神，把神放进来呀，让神跟我们一起，邀神跟我们一起，嗯。
真的是这样，而且现在你像我们家。先生的那个，他也，你说他在家上班很舒服，大家很，因为你之前疫情，所以大家都在上班。可是他本来之前疫情之前就已经是在家上班了，
嗯。
可是就像我刚刚讲了，我有我的危机，因为我现在那个他也有他的危机，因为他现在没有同事啦，他天天对着。但是他好一点的是说他还会跟人家用电话聊天，可是那种感觉还是没有那种面对面的那种。
是的，
所以你久而久之久而久之是不是也会变得越来越孤僻越来越孤僻？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会这样会这样呀。
对，
我就很感谢很感恩牧师哈，许牧师他有一种就是都出去会出去哈。那他跟即使在面对那些花草树木呢，他也好像可以跟他们对话一样，可能有时候批评他们一下啦，或者是就把它拔掉啦，或怎么样都可以，都可能啊，因为那个都是神的创造啊，都可以对话的哈。然后呢，他就会去接触那些卖花草的人，卖花木的人啊，哈，还有接触那些因为他弟弟就是有这个园艺的这个公司嘛，哈，他还是半天在帮助他做这些事情。那特别是这个疫情后也是一样，功能方面也是变动很大，然后他就帮顾客去找更好的啊，怎么样，这样我觉得是一个给啦，让自己动起来的时候，无形中我们也会活起来。
师母，我可不可以问你一个问题？
好好，是，请讲。
那是关于信仰的问题，就是那个我们最近又跟很久没见面的朋友要在一起，那他们家是有经历过一些事情，但是因为他也没跟我们说，我们是从别人听到的，所以我们也就装作不知道有这些事情。但是太太还是就是很持守信仰，然后有查经啊什么之类的。可是先生在我们的谈话的那个里面，他就突然，我觉得他好像就是目前就是有怀疑，他因为他居然还说，他说我也不知道人死后去哪里， 因为没有人回来告诉你嘛，对不对？
嗯嗯，
那他讲的也没错，但是他现在在这种中年的时候，
嗯，
然后都空巢了，然后他现在就觉得说，然后他甚至还说，他相信这个天地是这个是有人去创造的，这个宇宙是有人去创造的。
嗯哼，
但是他现在居然不确定说这个创造主是谁。
嗯哼，
那刚好在那个之前，我就听了一个那个 Family Life， 他讲的是小孩子啊，就是我们的第二代这个之类，
嗯，
就说现在很多就是叫做什么 deconversion。就是他们那个中文我不会翻，就是他本来是信主的孩子，可是因为大学或者是环境，他就突然就说他自己不信主了。那我就听到这个，我就有一点怎么讲，就有点知道怎么跟他对话，就是说不是当下就说哎呀不行，你要有信心什么之类的。
嗯哼，
但是在同时我也很无奈，因为但是我就比较婉转的就告诉他说，我说你讲的也没错，但是我说可是我没办法告诉你别的，因为我在我的这个我只能告诉你创造天地的就是上帝，就只有这么一位，你死了以后启示录告诉你去哪里你就是去哪里，我没有办法告诉你别的。那我的问题就是说，那像他这样子的这种现在这种状况的话，我们要怎么去引导他，或者说就是当然不是说就是说有机会的话要怎么去让他重新的建立这个，要不然我觉得这个挺危险的。
等于说他以前是有在这个信仰里面教会里面生活过的，可以这样讲，可以这样说。
有啊，他现在还是在教会里面，啊。
OK OK。
从我们认识他到现在，他就这个我们孩子都同年嘛，所以你看他都这么多年来，
嗯，
然后他以前也在教会服事啊什么的，然后他还是在同一个教会，所以他，
嗯，
可是他现在就是这种状态，然后我跟正兴两个就觉得说，哎呀，这样怎么办？
嗯哼，这种看不到神、体会不到神，哈，这种冲击是有的。即使是基督徒，就像约伯一样，他说我前面、后面、左边、右边都看不到你，最痛苦的地方，哈，对，这个。但是有一个信仰的基石，或者是信仰的根基，一定要有的。那些感觉，那些讲，我们讲说很无助很无奈，或者是到一个地步很自己非常的混淆混淆也好哈的情况下面，混沌啊，一片这样子，这种情况迷茫是有的哈。但是约伯偶尔会有一个信仰的一个他的好像一个柱子一样，就立在那里不动的。有一句话他说，我的救赎即使我的皮肉灭绝，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啊，这个是一个人，如果你说他有信耶稣的话，那么这个是一个人信耶稣的一个最基本的，我需要一个救赎主，而且我跟这个救赎主有关系，不是只有相信这个世界是有创造主的。那当然他不知道哪一位了，因为基本上我们要认识创造主你要从耶稣开始嘛，所以基本上呢，当然这要去分辨到底他是一个情绪上的，啊，需要被扶持被安慰，还是说他真的需要从他的根基再打起。等于说约伯经历很多的这样的痛苦，也是一样有很多的这种迷惘，他真的就到个地步他自己都被那三个攻击他的人都弄到他自己都站不住了，啊，为自己辩解，然后呢他都不晓该怎么来证明他的信仰了，可以这样讲，来表达他的信仰。那么这位朋友呢，如果连他需要有一个救赎主的这个根基没有的话，那我只能说需要圣灵的动工，从根基开始。等于说他的入门 他的信仰的根基本身，因为他现在表达也是说我相信有一个创造者，等于说是从证明有神开始的话，这个对我们啊中国人没有无神论的有一个危机哈。感谢主兴起很多科学家来跟我们讲这个信仰跟科学的关系啊。如果我们的信仰只有在证明有神的话，那么我们无形中这个证明的人就会比那个神更大。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
嗯，我了解。
Yeah, 等于说我、那个、
证明出来了嘛。
对对，因为我是那个主角。哈，我可以跟你说一定有神，你看我讲给你听为什么我知道有神，然后他我把我这一个我请你不要误解哈，那些科学家为神做见证那个是绝对很宝贝的。但是如果一个人的入门只有停在这里，我知道这个世界是有创造主的，那么问题就会在这里了。有一天当整个环境不合我的意，我面对很多的无奈跟情况的那种不乐观的时候啊，那我没有一个主可以去找啊，我六神无主啊，所以需要有一个主，生命的主。等于说首先我知道我需要救主，因为我这个人本来就是需要被拯救的，不救出来就只有在黑暗里面，就只有在这个永远的灭亡里面。但是我现在被救出来了，那么我还要认他做我的主。当我走投无路，或者当我在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那我还可以呼求说，主啊我需要你。那个认主为主，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你说怎么办除非你有知道他的问题在哪里，或许可以从那个方面帮助他，不然的话我们就是以一个肢体的爱来陪他们，就是这样子，然后等圣灵做工。这一定要圣灵做工。当我们没有把耶稣基督接待进来成我们的救赎主跟我们的生命的主的话，那这个人是说服不了什么的，人做不了。我这样认为，传福音也是一样。
所以我特别认同你说的这一点，因为我们留学过来的人都是从无神论科学这样的哈。最开始的时候我们都是有医卫生，然后读游子吟，没有说就像说没有这些不好哈，没有说不好。他们从我觉得从无神认识到有神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是我觉得那个层面上还是在我知识认知的层面上啊。我知道其实很多人问他，我相信有神呢，他信主了，但是呢这个并不是圣经上讲的这个救赎的根基。就是还没有站在那个我真正我发现后来在这条路上走的人走着走着就丢了，因为他有神跟我有什么关系呀？或者说我现在不太需要，不需要他我也挺好的，在我需要他的时候他帮助过我，那我知道有神，但是现在我挺好的了，然后我不太需要他。其实我也看到很多就是自己留学的，就特别是我们这样背景的人走着走着就走丢了。因为我后来我也在反思，因为现在我也在一直在教慕道班嘛，我一直在讲，一直在反复，其实人认识到自己需要被救赎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也是他必须要站在这一点上，知道他是个罪人，他在何等可怕的一个环境当中他被神救赎出来，才能够帮助他跟主连接上，能够走以后的信仰的路，无论任何环境当中。我也就在想到说你刚才讲到在主日学班上会门徒班上讲这个基督论哈，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们其实理解从创造来讲，理解有一位神对我们来说可能还真的不难，但是一个人要能够知道主基督他是主，他怎么救我，然后我跟他有连结，这个还才是最最重要的。就是像重生，你不重生你就没有办法见神的国哈。所以就像你刚才说，如果是这样，就是要重新回到这个信仰的根基上来。
是的，是的，
要补这个课，他等于说没有这个课那根基就没有，所以到现在他有神又怎么样，轰的。对，这是我觉得特别特别好这一点。
基本上就是跟神没有关系了，因为我们讲说我们不是在讲一个宗教，是讲信仰认识，是关系，也是说我在你里面，你在我里面、啊、那神说你就被称为我的儿女，儿女跟父亲的关系，然后我们跟主耶稣的主仆的关系，或恩友的关朋友的关系，这个都是关系。所以基本上如果，而且圣经讲到我们如果没有借着主耶稣，我们是没有办法看见父的，我们没有办法认这个父的，所以一定要有主耶稣做我们的这个中间的这个、啊、好像我们讲中介也好啦，或者是中保也好啦、啊、那耶稣是关键、啊、当然圣父圣子圣灵我们是一体的，是整个一个的这样的一个认识，但是呢这个是一个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根基，对，就是根基可以这样讲。
嗯，我现在了解了，因为以我对他们家的状况的了解、嗯、还有这么多年的认识，然后这次的谈话，我就有点就是也是有点 surprise， 说奇怪，如果是照我听到他们家这几年所经历的事情的话，他应该是更紧紧的靠近神、嗯、依靠神。可是他反而现在就变成是一种、嗯、哎呀反正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嗯、然后反正我就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然后就是然后我有多少钱我就拼命的花拼命的花。
嗯嗯，因为他用验证的方法认识知道这个神的话，到后来他也会用验证的方法来过他的信仰这个所谓的信心的生活。那么验证啊就是什么，就是唯物嘛，看得见摸得着、啊、这个事情就没有帮我啊，他没有听我的祷告啊，啊类似这样，那、啊、什么事情发生呢，等于说会归责到神的身上去，但是归责他我们比较不会直接啦，但我们就否认吧，就等于就是否认了、啊、那基本上呢如果用验证来说有一位神的话，我们到后来呢要走十字架的道路，付上代价的道路，或者是限自己为活祭的道路，都一定会有相当的难处。因为基本上耶稣讲过了，如果要跟随我的话一定要舍己，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等于说我这个我的想法我的什么都要慢慢的就要让主耶稣来做主了，好，那我就要死，这个要死那个要死这样，所以没有办法过这种生活，这个代价太大了，如果没有主的话，
如果就是只是停在验证理性里边、嗯、那个走不远的那个信仰的路，你很多因为神是超理性，你很多东西你不是说你都要想清楚解释清楚、
嗯、
不然的话你就在里边就一直绕绕绕、嗯、你那个信心就没有办法进到那个丰盛的生命里边。
Amen Amen 是的是的。